龙马精神哈，就我们要基督的精神就够了。嗯，我做牧师牧养教会几十年了，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。我解决不了的意思呢，就是我的信念跟现实好像永远搅不在一起，所以也困扰我一段时间。我相信你们可能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吧。我先讲一个例子让你明白我的 confuse 还是什么。我告诉你，我做了那么牧养教会那么多年，我都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。我很难找到一个很好满意的答案，所以今天先抛给你们看看。很多年之前，我在苏格兰 Chinese Baptist Church 里面牧会的时候，我们发觉我们教会的建筑物很旧，地方不够用。我们的教会一墙半，礼堂是没有楼上的，隔壁是有楼上有两层。停车场有个游乐，小朋友游乐的地方，但是地方不够。然后最主要的问题是那个 building 是蛮旧的，如果要翻修的时候很麻烦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去找地方。你知道的，我教会是在 Stafford、苏格兰、Missouri City 三个城市里面，政府都不容许教会买地盖教会，只有你买现行的教会，比方你们教会出卖我买用来做教会这可以，但是你不能买一个地来盖一个教会，因为政府觉得没钱收嘛。我上次这样子啊，教会是免税的嘛，我做个商业地方就有税收，所以我们在这三个地方找教会是很难，只要找已经有的教会买下来，比较大的地方。那好了，不能买，我们改建我们教会呢又不可以，我们的框框是这样子定下来的了，连外墙的砖头都不能改。你不能说哎，红的砖头我说改成白的砖头，不可以，外边不能动，里边你怎么改，只要合法合符那个消防条例，你就怎么改都可以，那就没用了。所以我们就决定去买教会。地产公司啊，找朋友的介绍，后来我们找到真的休斯顿有一个教会出卖，我带弟兄姐妹去看，但是真好，不是那个教会，那个教堂大小没有开啊，有吗？不是教会的大小问题，那个地很大。如果我们有那个地，我们就教会里面盖大一点了。那个地是很强的，很大，开价130多万嘛。我们跟他谈到大概一百一十万还没到吧，110万，大概110万。我带弟兄姐妹在祷告会里面，我们晚上祷告会，我整个祷告会带到那个停车场里面，我们就站在这个地方为这个教会的祷告。如果上帝给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就买这个教会。我们都蛮有信心的哦，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去这个教会，连续两个礼拜三的晚上在祷告会，我们都去那个停车场里面祷告会。那他们教会没有人嘛，听到停车场没人知道，我们就为这个事情。弟兄姐妹很感动，觉得这个地方好。价钱也蛮不错了，110万啊，130几万，减了110万。我们算我们钱，向那个美兰基金会联会贷款，然后我们觉得可以的，可以。因为你们蛮有信心，但是我的要求说，我们一起祷告，看上帝怎么预备。如果上帝真的预备这个教会，比如说这个地给我们，教会一定会成就。如果不是的，只是20万我们也不要， 这很正常哦。然后我的标准是95%的会要通过我的忙，这也是很正常啊。这个不是投票今天晚上做什么事，不是买个教会矿场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我说95%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，第一次投票没过95%，哇，弟兄姊妹很失望啊。为什么没有过？我们讲啊，沾一点点没过就95%，我说这拉倒了嘛，啊，我们定了嘛，定了95%就可以了，为什么不到处拉倒了？不是，我们说我们继续祷告，再来一次。过了一个月，我们再来一次投票，哎，还多了一个人弃权。拉倒了，对吧？今天我经过那个地方，我很可惜啊，别人买了，旁边建了一个大的地方。哎呀，本来是我们的人。那我的问题说，如果我们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只有一个心意，买跟不买，对吗？上帝是这样讲，对吗？对不对？你没有反应的吧？上帝告诉我要买跟不买，就两个答案，没有说你们随便你们的意思了。我们祷告啊，上帝啊，这个地方要不送给我们了，我们应该就搬过去啊。我们这个钱这样计划是合乎你的心意吗？还是不合乎你的心意？不合乎心意你就磕绊50%都没有了，买。一个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应该买啊，上帝直接告诉我买啊。今天我跟大家思想这个问题是说，改了，哎，为什么不继续？开了，没关系了，你跟我开下个啊。对，我跟你思想这个问题是说，哥人哥教会，我刚才的问题说我解决不了。如果上帝在我们教会里边定下一个心意，是不是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，上帝只有一个旨意显现给你们每个人知道吗？对吗？不会说告诉你要买，告诉你不买，不会嘛？你猜上帝就是买，所有人都告诉你要买；不买，所有人都告诉你不买。应该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们才是成交上帝的旨意哦，上帝只有这一个，对吗？最合乎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？当我们结婚的时候，100%就通过结婚的了，对吧？啊，没有80%，然后那个女生说我只有80%愿意嫁给你的，那就拉赌了。所有人结婚都是100%通过，对吗？这是上帝旨意啊。对吧？那个后来要离婚，就是上帝旨意要离婚的另外一个事情。我说在教会里面，应该我们上帝的旨意只一个，应该所有弟兄姐妹，如果每个弟兄姐妹很虔诚的、很真诚的、很热切的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，上帝告诉他的旨意只有一个，没有上帝说你 A 他 B 他 C 没有的，对吗？理论上面是不是这样子？对吧？但是往往教会不是，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？我都不知道。我发觉我牧会里边很多事情，我们有会章啊，有规条啊，要什么事情要大多数通过少数，民主啊，为什么我们要会章呢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真的 你说是寻求上帝旨意，每个人都没有寻求上帝旨意，只有寻求自己的旨意，让自己的意见打出来。我觉得 不同意，你说同意，我、是不是教会都是这样的？啊，我发觉我牧会的教会的过程里面，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寻求上帝的旨意吗？还寻求明白吗？真的顺服上帝的旨意吗？如果真的是百分之百的时候，我们教会的所有决定是不要举手的了，只有一个，上帝说 yes and no， 对吗？但是我往往我们教会没有这个事情，讲啊骂啊，75%、25%的人不同，49%、51%的人不同意。哇，我们真的很厉害，为什么？我们就像你有祷告吗？祷告上帝旨意吗？上帝旨意说 no。 你有祷告吗？你有祷告上帝旨意？上帝 yes。 那上帝旨意在哪里？你没有祷告 say no， 他没有祷告 say yes。 那你们的旨意还是上帝的旨意呢？往往我们教会是问题的这个点，对吗？你有没有发觉？我就发觉这样子。所以很多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我不出声的，我不举手的，因为往往开会的时候我就坐在前面听。如果举手的时候后面人哎罗牧师举手，我们就举手了，较高了。所以我通常有事情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沟通我的看法，你们了解，你们在上帝面前就说上帝。那这就是问题，这就是今天保罗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从前对你说的话，不是当你们是属灵的，只要当你们是属肉体的。保罗这里告诉哥林多教会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哦，你们很熟，我知道哥林多前书你们很熟，这件事情你们都很熟，但是我今天要讲。其实这段圣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用了很重的话说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这话，从前我告诉你是吧，不能当你们是属灵的，当你们是属肉体的。我先要解释两个字，你们就明白我今天要讲到的所讲的重心是什么。属灵的跟属肉体的，那个希腊文里面是两个字，是属灵的 Kilos 是另外一个字，两个字后面都有个 Kilos， 对吗？那个字是这是那个是萨是肉体， Kilos 是那个肉体，是从肉体所做成的。打个比方，我们的馒头是面粉做的，对吗？所以你说馒头，你是说面粉，不是什么东西做的？那整个馒头就是面粉。啥？那个肉体，整个肉体都是肉体所做的，不但是肉体所做的，是被肉体所 control 的，掌管的。另外一个是解释是说。Kilos 就是说那个肉体是 服从动物性欲里面的放纵来操控的，这很容易 很严重。就是你们是肉体的，你们不但是肉体所 做成的，而是被肉体所控制的，对吗？然后你们是属灵的，Pneuma 这个是圣灵，你们是圣灵所做的，是完全受圣灵所掌管所控制的，对吗？所以说你们不是，我不是当你是属灵的，被随圣灵掌管，被圣灵控制，你顺服圣灵的，我是把你们当作是肉体的，你们是肉体所造的，你们是顺服肉体的权柄，你们是跟从肉体的。那 是说整个教会你们不是属灵的，你们整个都是属肉体的，然后我在基督里面，你们是婴孩，我不能，我只要用奶来喂你们，我没有用饭喂你们，这个很正常哈、哦。小朋友婴孩是用奶喂他，不能喂给他吃饭，对吧？不能吃固体啊，因为消化不了，他吸收不了。但是最重要的，那个时候不能吃，就是如今你们也不能吃，弟兄姐妹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里面一个很重的话说，你们是属肉体的，你们本来是属灵的，因为你们都是得救的人，你们是主耶稣重价实实在买来的人，你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，但是你们跟今天你们哥林多教会是属肉体的，你们我来到你们中间里面，我看你是婴孩，不看你人是一个成长大人，我从前给你奶喝，到现在也给你奶喝，因为你不能吃饭，人什么严重吗？我觉得这个话一点不很轻松啊。保罗是骂哥林多教会哦，第一你是不属灵的，你本来应该属灵的，因为实际上耶稣实际上保全救赎你们的，你们是分别为圣属于耶稣基督的，现在我说你们不属灵，你们不被圣灵掌管的，你们不顺服圣灵，你们是肉体败坏的肉体，追求你的自由，来成为从前你们是 baby， 现在你们也是 baby，从前我给奶给你喝，不能给你饭，因为你是 baby， 你不能。但是可怜就是现在你们都不可以吃，你说还严重吗？所以我觉得啊，一开始哇，保罗这个话很重哦。如果是啊，七水堂的弟兄姐妹，你们不是属灵的，你们是肉体的。从前你们是婴孩，现在也是婴孩，从前为赖喂你们，现在都不能。给饭给你们吃，你觉得好吗？担心这个哥伦在教会，要担心你们教会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我觉得这个话，哇，一点没不轻松啊！你要往后看，我今天的题目是与神同工，对吗？记得我上次讲什么题目吗？神同工，两个字拉着你，我希望。2026的你们有个目的，每天与神同行，每天与神同行。同工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要与神同工啊，我跟阿波罗是与神同工啊，但是你们不是啊，你们还是婴孩啊，你们还是喂奶给你们喝，最主要说哪时候不能，现在都不能。如果我们教会是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只管人数增加很兴旺，但是我们都是未来的人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保罗就是说哥伦多教哥伦多是非常非常棒的教会哦，很多人才啊，很多有智慧人啊，很多有聪明的人啊，很多能干的人啊，对吧？但是保罗说你们教会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中间有纷争，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，够了，讲完了，没有列出个人做教会有多少的问题，只有两个，你们中间有嫉妒，有纷争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叫做世人的行为来行，你所有的说做事的方法都按照这个世界的方法来做，糟糕啊！要搞我们的教会，我们不是一个公司啊，牧师不是一个 CEO 啊，对吗？所以我觉得哇，保罗这样讲，他真的跟哥伦多教会一点没 平面都不讲哦，真为教会里面有嫉妒有纷争，保罗说你们不是肉体还是啊，认为你们做事的方法按照世人的方法来，今天也看到做教会就按照自己的方法，口上讲底上对这个世界来，记得上帝我讲教会的人，直到现在我们没带这个数据来，我们今天的教会每天都关闭很多很多，昨天我看一个叫苏猛还是什么写了一篇文章讲到 AI 的问题，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哇，他的想法将来不是十年之后啊，一两年之后啊，对吗？怎么办？所以我说往大去哦，这个真的有人吗？你跟我跳吧。没有抛光不能讲到啊，真的哈、哦，真的。我从前讲到是没有什么都没有的，打本圣经就讲来打，你这做抛光很麻烦。现在我离开教会的时候连打都不能打啊，现在从那个仓颉手来打，现在全忘记了，因为现在手机是用手指来写嘛，用讲话来讲，那个 laptop 不能讲的嘛，也不能手指的嘛，依然要打了，所以打一个字很麻烦，就是 copy and paste。 你没有想过我抄一个字找到另外一个人有这个字抄来A 站去的喽，哇哇！所以我的脑袋真的麻烦了，连个仓颉的打写初写的打输入法都不懂，真的麻烦。所以就是说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说，原来我们是属灵的，我们是属乎肉体，已经卖给罪了。我也知道，在我里面我是属肉体的，没有良心。保罗自己说。一字形象是由着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。保罗也说，真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限制，我也不认为我是肉体所做的。来，然后保罗在罗马书里面都很熟的，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，体贴肉体的人都是死。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，原来肉体体贴肉体就是以神为主，认为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面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你的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于基督了。那个罗马书保罗在解释怎么属灵跟属肉，所以这里很简单，这里很简单，就是说我们真的很坦白说，我们每个人都属肉体，本性是属肉体。说骂完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保罗在这里去解释，但是你们需要明白一样，属肉体的人必须死亡，属灵的人心里的生命有平安，对吗？你们属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情，属灵人体贴属灵人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的，你们就不再属肉体，乃是神的灵在你们里面属灵。所以保罗再次提醒弟兄姊妹说， 我们要分开我们本来是属肉体，但是有圣灵在我们里边，我们变成属圣灵。如果我们还回到从前属肉体，那个结局就是，如果我们已改变为圣灵充满，我们的生命是平安。所以我们属灵的，我们是属基督的。如果没有基督的人，我们就不属于基督。所以如果教会用世人的方法来运作的时候，这个是完全是属肉体的方法，属肉体的方法那个带到教会的灭亡，属肉体的方法带到教会死亡。只要属灵的方法才可以存续。然后保罗继续在第四节里面，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人说是我属阿波罗的，有人说是我是和西人一样吗？阿波罗算什么呢？保罗算什么？无非是执事，叫主说给他们个人的人到他们相信。我栽种了，阿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要他生长。这保罗就是说，你们这个属肉体的教会，你们彼此嫉妒纷争，你们分门党派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阿波罗的，那有没有这个需要呢？有没有这个分别呢？我跟保罗，我跟阿波罗都是神的仆人，我们都是同一做执事的人，我们都是服侍同一个神。不然你那帮是属于保罗的，你一帮是属于阿波罗的，这你两个帮派已经分开了。今天教会也是很多，一点也是奇怪哦，对吗？但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本来我跟阿波罗没有什么分别，都是神的执事，都是神的仆人，都是喂养教会的人，只有个人的恩赐不同。所以保罗说，可见栽种的算不了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，因为我是栽种的，阿波罗是浇灌的，唯有上帝要他成长。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明白教会是什么，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教我们的位置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是为上帝成为他的仆人，完成上帝交托我那一部分要做的事情，对吗？不是我比另外人更厉害，我保罗比阿波罗更好，阿波罗比保罗更好，所以呼吁你们跟随我，不要跟随他。不，我们都是一个小罐的，一个栽种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看着上帝，比如说我们舀灌栽种的工作，让这个来生长。如果没有叫上帝的工作，我们所做的都是白费的。所以说，舀种的、栽种的跟舀种的都是一样。都是一样，原来的意思说都是一体，没有分别，没有那分党派，没有那个彼此的不同，我们都是一样，我们都属于基督的身体一部分。个人要按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赐，因为我们与上帝同工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讲的重心就是说，可能我们今天跟哥林多教会没有什么大的分别，但是我们肯定一样是每人的服侍，就好像保罗跟阿波罗一样，都是在教会里边承担他们从上帝领受的职分来服侍上帝。不管你做什么，同样做小罐的做栽种的都是一样。但如果我们做栽种的小罐的都做完之后，如果上帝不让它生长的时候，它还是不生长，因为让它生长的不是栽种的人，让它生长的不是舀灌的人，让它生长是上帝。所以我们要从上帝一起同工的时候，让这个生长起来。所以我们不管别人会怎么样，我们要为了自己 所努力的叫做上帝心意来达到自己的功夫。将来我们要叫做自己功夫，得到自己得应得的赏赐，不要比较，对吗？所以因为我们是人上人与上帝同工的时候，你们所当中，你们就是神所当中的地，你们是神所盖造的房子。如果没有上帝的工作里面，你们的地不能耕种，还是一个荒地一样。如果没有上帝在上面建筑房屋，你们都没有房屋，只是一个荒地一样。所以你们的努力去配合上帝的工作，才可以耕种，才可以盖房子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跟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，我们同时同一体在努力的工作，为着跟上帝的工作配合。所以在这里我提到我们怎么与上帝同工，有三个原则我希望跟你们分享。第一，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，上帝的同工，我们第一要学习我们有更大的容量。怎么说呢？如果没有更大的容量容纳所有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免得我们心里合宅，合宅的用跟别人有纷争。就打个比方，阿波罗，阿波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传道人，他心情很熟，但是他也很谦卑的，你心情怎么说呢？啊，听听，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，有一个犹太人叫阿波罗，阿波罗是什么？从以弗所书来到了哥伦多，他是很有学问的，能讲到解经。既然从神的道里面受了教训，心里火焰，将耶稣基督所讲的的教训人，但是阿波罗是全讲西景约翰所敬礼，没有讲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真实。所以巴基莱跟阿居莱就勉励他了。你说不简单哦，阿波罗来的哥伦多教会做那么伟大的事情，谨言一个大帐篷的两夫妇，有陪信徒来劝勉他，那我觉得这个很奇妙哦，这个劝勉很有记号啊。那两夫妇请他来到他的家里面做客，来讲明哦，原来阿波罗还欠缺了一些什么，劝勉他。这个事情很简单，如果哈、啊、那个阿波罗不够谦卑的时候，不容量大的时候，管你什么那个小夫妇啊，我是那么伟大的那个神的仆人啊，你来教训我，你来酒精我，我怎么会这样呢？但是阿波罗没有，阿波罗就是满有谦卑的心来跟这个夫妇来学习。所以我们跟上面同工也是一样，我们有个容量去谦卑接纳别人。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叫贾玉明，听过这个人吗？啊，这是被认为中国神学的泰斗，神学家、解经家。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他写了很多诗歌，很出名的一个人。在四十五十年代的很出名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神学家，我讲他一个有趣的一个小故事。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，遇到有个教会弟兄姐妹对他很不满意，请他离开，他不敢，他说我的工作还没完。然后弟兄姐妹跟着跟他吵，逼着他一定要离开， 然后弟兄姐妹将他的家的东西全都拎出去外边，你走，我们教会不要的，将他的家里的东西完全的拎在外边去，很惨，对吗？教会对就这样对他，他还是很谦卑的，将所有每一个家具搬回来，每一个家具搬回来，各位弟兄姐妹。我现在不能讲，哇，这个莫名其妙的，我们几个教会的感应，那没办法，两个人就好，教会增长，哇，那个时候他告诉你，记得我要离开，因为我的工作完了，并且。我欣赏这个人，当然他的解经他的神学我不完全同意啊，你不要说龙牧师，哎呀你都你领悟我真的 不敢领教他的解经方法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容量是很大的。你说我赶你走的时候，你来我家叩门来探访我，走滚出去，我不管你，你会马上走了，为什么要待在你家里面叩门了哈 啊你没变面积我就。贾旭明牧师没有啊，他很谦卑，刚才没有，但是没有叫我想走，我的工作还没完成，虽然教会是这样的光景，但是很多年之后他继续立了，哇，真是舍不得他离开 啊这个是什么？与神同工，就是有一个容量的心，不能以自己的心、肉体的心来做。第二，应该有更新的体会，体会播种的、浇灌的，你在中间学习、体会，跟教会、跟弟兄姐妹一起同工。跟上帝一起同工，你领受每个教会同工的经历怎么样？所以，哥林多教会很大，很多专业人才，很多人才，但是困难也很多。很简单的教会都很简单，很大的教会，哇，人才很多，哇，什么东西都。都厉害，所以加入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。但是问题是说，他们人才集体的时候，叫做分门别类、分党派，彼此争吵，哇一声，彼此不和，彼此呢还有时候传道人面对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很没力，很无奈。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只知道。自己的责任是栽种，自己在教会里面应该做的是什么，他体会的栽种不容易，也体会阿波罗浇灌的不容易，对吗？所以在这当中里面学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我最近我因为每天差不多都跟我儿子聊天嘛，然后他去了圣的教会，分享我儿子去的教会，他是唯一一个外国人啊，全白的，他连他的老婆都是白的。我说你糟糕哎啊，我们中国人的脾气啊，中国人的性格啊，跟他们不同呢。你想，他很谦卑，常常问我老爸你应该怎么做啊？你有什么意见？他很谦卑，他很都听我说啊，他不管我还是牧养多一点吧。给他经验讲，但是牧养白人教会没有经验，我说你要小心，跟他们的关系很好，因为如果跟你是中国人呢、啊，中国人有总有中国人的价值观呢、啊，看事情的方法嘛，我不觉得不好啊，啊，我蛮高蛮骄傲，自己是中国人呐、啊，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道德观呢、价值观呢、处事的观念都蛮不错的，我觉得蛮不错。 啊，比那个白人重不重的的机器讲讲出来，我说你要小心学习，怎么去跟他们建立关系？如果你有关系，就没关系；如果你有没关系，就有关系。我觉得这个是没放在哪里都一样啊，白人教会，我们的教会哪里教会都好，你有关系就有关系，没关系就没关系，对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保罗在这里是学习侍奉的时候，学习怎么去体会这个教会，上帝怎么去牧养这个教会。保罗懂得，在这次分党分派彼此纷争的教会里面，只有一个事情，爱能包容。在他们里边说，只有上帝的爱才可以让保罗继续撒种，阿波罗继续浇灌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很出名的十三章爱的诗篇，对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觉得保罗深深体会牧养哥林多教会的那么多的问题里面，他体会教会与神同工最主要不是讲理的，是爱。爱能接引一切的果，爱能包容一切别人的不能容，所以保罗才有个人的前书十三章，对吗？你回去看，你回去看教会哪十三章里面哪一句你做到了吗？你还没做到，为什么埋怨别人做不到呢？为什么埋怨我们教会还是分不同的意见在争执呢？啊，如果你做到的时候，保罗用这个方法来成全所有的。第三，与神同工，第三个原因就是有更远的远见。如果只按照目前看的事情来看的时候，糟糕。三章十四节，我叫神的恩赐将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着根基在别人身上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在上面建造，因为我们建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有别的根基。当我服侍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的根基建立在哪里呢？建在的现在还是建在的未来呢？现在的我们要看的今天我们的处境，还是为了今天我们看得更远一点呢？耶鲁大学有一个基督徒的教授曾经讲过一句话，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看到中国文革带来的那个惨痛，他告诉我说，如果毛泽东是我的主义学老师啊，主义学的学生，中国不会那么强。为什么？他解释是说，如果他是我的主义学学生，我就用爱包容了他，让他接受，用爱来处理事情，就没有仇恨的。教会也是，教会我们往往是看重价格，没有看重价值，有分别吗？ Price and worth。 有一次我第一次来 Houston， 教会请我来开报道布道会，报纸啊什么都登了啊，在加州的罗牧师过来开布道会，我一站在台上，我就问有哪一个还没信耶稣的，我讲报布道会吗？这么我知道你们还信耶稣，如果全部信耶稣的， 娶我叫什么呢？啊？哎，我问了三次，竟然没有举手啊！望来望去，好像觉得他们都觉得是自己老朋友啊。糟糕了，我预备的信息不能讲了，对吗？哎，还要灵光一点，我这样稍微改一改，重点改一改，不然复教的时候就糟糕了，全都信耶稣的。完了之后，我跟他们讲，你为什么请我过来？不便宜哦，飞机票住旅馆，没有一个新朋友，没有一个还没信耶稣的，你请我来开一个布道会，很贵嘛，对吗？你们想的问题，哎，这个是很多人的，很多人的，很多时候我们看那个价值，我觉得我们教会的价值很贵。你说我们教会一年有多少不仅多少钱？一年有多少个信耶稣？你说上下2025年，你们教会里面有多少个2025人信耶稣的呢？一个。哎呀，好，你们教会去年的不仅有多少钱？哎呀，当然了，养牧师啊，要是随便买多多的，就是所有这些钱都是为了一个人得救啊，对吧？那个很值钱哦，很贵哦，比生一个 baby 还贵，贵的很多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？你看什么？为什么我还要做呢？为什么我教会2026年还要存在呢？还要得一个还是两个呢？因为我看中的不是一个人。我看中了一个，我们发了十几万的预算，我不晓得你们教会预算多少，20万的 budget， 得了一个人，贵吗？很贵，买一个人都可以了，对吧？真的，我举一个例子，1806年，马里逊，大家知道这个人吗？这个第一个来。中国宣教的基督教的宣教士，英国伦敦宣教伦敦会的那个宣教士来中国宣教，7年之后，英国宣教英国传道会还英国因为什么？他的教会觉得马里逊你白干的了，人来中国做什么呢？没有人信耶稣。到1116年，9年之后，第一个人信耶稣，梁法，就是马来西亚印刷馆里面的工人，怪不怪啊？他用了9年的时间待在中国。我不晓得那个时候的生活费多少，反正很小，也就9年的时间。他花了9年的功夫，才一个人进去。在今天，成本也利益里面算是最发不来的那个算，对吗？马立胜从英国过来中国，花了9年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中国人，梁法。信的耶稣，那个价值在哪里呢？他是第一个中国人信基督教的，也是第一个中国的牧师，是吗？我们在香港有一个梁发纪念中学，就纪念这个人，影响多大？价值在哪里？价格在哪里？价格是马立逊最小马立逊9年的薪水啊。但加吉呢，他是我们中国开启的第一个牧师，我们中国教会多少都受他的影响，对吗？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远见呢？我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，哎呀，我的袋子多，那个袋掉下来， 有没有看见这个问题呢？我们觉得我们今天与上帝同工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看见那个价值在哪里？还是单看我的价格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上帝的观念跟我们的观念，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，那么多努力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不是现在我们做，是将来，因为我们所做的工所带来的影响。你没有发觉我们有带来永恒的那个价值呢？这听什么？当我们思想与上帝同工的时候，我鼓励你们先与上帝同行。我希望你们今年，好像我上次讲到一样，希望你们新一年里面与上帝同行，然后与上帝同工。与上帝同工的人应该是个谦卑的人，应该是个包容，应该是个仰仰人。与上帝同工的人应该在侍奉当中也有更新的体会，只有爱才可以成就上帝的工。没有爱，没有教会就不能长，教会就脾气不能长，脾气只是在脑袋里面去转转，爱能接引一切所有困难。与上帝同工，我们的眼光不看再见，不看远。尽管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，很多的财力，因为要建立神的系统。马里森花了9年的时间，接取一个我系统，对吧？不要看我们现在成本跟效率的关系。你想想，我们教会花了多少年，结了多少果子，每一个果子都非常棒，对吗？我希望你们今年能与神同行，与神同工，结出更多的果子。谢谢天父，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学习保罗的劝勉呢。我们有爱心，我们有包容，我们有接纳，我们有谦卑。我们也有远见的与上帝同工，求上帝看顾。不但与上帝同行，更重要与上帝同工，建立教会，让你的名在地上得有高举。谢谢主，你的话语实在宝贵，我们不能，上帝你能够，你能成就你要成就的事情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